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圣经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请各位翻到你的圣经以赛亚书最开头的地方。上次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呢，已经要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提供了它的一个背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他就传讲上帝的信息，就给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那我们现在要稍微讲一下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跟全书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就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好像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序言，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范围再缩小，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就是整本书的一个序言。这其实两个的那个讲法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在序言里面呢都把这一本书中间要讲到一些主题，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的词汇，比如讲以色列的圣者，讲到神的拯救，讲到公义、救恩或者是圣洁等等的，在这里面都预先都讲到了。那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为什么有些人就把它看作是一个以赛亚书的序言呢？因为有一些的地方哦，让这五章圣经跟其他这些章节啊很不一样。第一，这五章圣经呢都没有提到哪一个历史的事件，而第六章开始呢大概都会提到说以赛亚先知是在哪一年啊，哪一个王做王第几年的时候他就传讲这个信息，而这五章呢就完全没有。所以这里边虽然提到好多的事情，可是呢却没有提供任何特定的历史事件，所以跟第六章以后好像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二个呢，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以赛亚蒙召，其实呢很适合做整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因为这个跟其他的先知书就可以比较相近。像耶利米书第一章就讲他的蒙召，以西结书也是在他的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他的蒙召，可是以赛亚书呢却一直到第六章才讲到他自己亲主蒙召的事情。那我们就问，那为什么前面要有这五章呢？但是也有人就提到了，像阿摩斯呢也不是在他的一开头就讲到他蒙召的事情，反而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十到第十七节那边，当别人在那边质疑他的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呢，他才讲到他自己蒙召侍奉主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看起来呢，先知在编排他的这个书卷信息的时候呢，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其实应该都是有他特别的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刚刚讲到里边刻意的都没有特别讲到说哪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即使说像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提到非利士人，可是呢也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所以他好像是在可以提到某一个历史事件之后呢他就故意就不提。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有敌国的入侵、战争等等，但是他只是一个笼统讲法，却没有特别指明说是哪一个国家啊，这是我们这边看到。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或者是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呢，他就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广泛的历史的背景，还有这一卷书它的主要的神学主题。所以在这些书卷里面呢，前面这几章提供给我们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等的一些背景，用这个当作背景呢进入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它的蒙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先知蒙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产生的。文学上面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或者是加上第六章呢，可以看作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百姓犯罪的光景、罪恶的惩罚跟洁净，而第五章也是讲到百姓犯罪的光景、罪恶的惩罚与洁净，那边提到葡萄园之歌的预言等等的。然后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讲到末后的荣耀，锡安是整个真理与和平之城，万民都要来流归这山。 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呢，也是一个末后的荣耀，锡安也是洁净跟荣耀之城。这边提到耶和华的苗裔跟新的出埃及，那就是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一个要点，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会再提到。而中心呢，就是从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去讲到现在百姓犯罪的光景，他们要怎么样子被耶和华洁净。但是这些经文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把它分成三个大段，或者我看它呢，把它看作是三篇讲章。而每一篇讲章前面这一段呢，是讲到责备，但是呢都是以幕后的荣耀来做结束的。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百姓犯罪的光景，而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呢，就是讲到幕后的荣耀，万民要流归这山。然后第二大段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百姓犯罪的光景，但是呢也是以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幕后的荣耀那边来做这个结束。那第三大段呢，用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百姓的犯罪、先知的责备、上帝的惩罚。可是呢以赛亚书第六章就讲到说以赛亚先知他自己的蒙召，然后最后结尾的地方也讲到说，即使在最不好的情况之下，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去受到上帝的惩罚，可是呢最后残余的那个树干还是要重新发芽的，百姓呢要被洁净，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国来侍奉上帝。所以这边也是带给百姓有一个幕后的盼望。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就是合乎旧约里面所有这些先知书里面一项的那个特色，就是呢他们的信息都是包含两方面，有责备的话一定会给他们有安慰，有审判惩罚一定会给他们有鼓励跟盼望跟拯救。所以先知的信息呢，一定都是这两方面做一个平衡。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结尾的地方呢，讲到一片大黑暗，可是第六章呢就进入到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这个天上的圣所里面就彰显出来了。就带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经文本身。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历史背景架构了，就是有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就得默示，就传信息给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这边我们看到三个要点，第一个他是在南国犹大这些君王在位的时候来传讲信息的。大概我们一般推测呢，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蒙召，这是他开始侍奉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40年，一直到公元前的686年，他还记载一些的事情呢。所以大概以赛亚先知他前后侍奉上帝的时间啊，大概整整超过50年的啊，这是一个时间相当久的侍奉。而以赛亚先知呢，本身看圣经本身的内容，还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历代的传统呢，他可能是出生于贵族之家，所以你看到他经常可以自由的出入宫廷，直接跟君王来对话，而且像西西家王常常就会向他来求问上帝给你什么信息啊等等的。而以赛亚呢，他传讲信息整个范围也包含了很广，中间也包含了有关于政治的层面，国家面对到外面强敌的入侵，还有其他这些的话，他会给国家的领袖、君王给一些的实际的建议，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以赛亚呢，他提供很多很多有给我们有关于政治上面的智慧的一些的抉择。以赛亚他的文学造诣是登峰造极的，可以说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很少有谁能够超过他的。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边讲到以赛亚见上帝给他的异象，我们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作上帝给他得到默示。这个默示呢， 可能更好的翻译啊，在这个和合本修订本呢，就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异象，就是说上帝给先知见到异象，然后这个异象本身呢，就是上帝给他的信息。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这是讲到这卷书的性质，是上帝透过异象给先知得到的特殊的启示。而书卷的内容对象呢，就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这个句子呢，片语啊，常常在先知书里面出现。耶路撒冷是首都，是讲到这些整个国家里面的精英分子、首领等等的。而犹大呢，就是讲到乡下，所以是一般的老百姓。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讲的话呢，就是指到全国，包括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政治的精英，还有在犹大里面这些乡下的百姓都包含在内。但是这里面特别讲什么呢？讲到他们得到上帝给他们选民的地位，他们现在罪恶的状况，未来会受到的刑罚，还有末后所要受到的救赎。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再讲到说，周围这些国家其实重点都不是对那些国家传讲的信息，而是讲那些国家的事情呢，是要告诉给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上帝面前更应当如何警醒，说明他们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强调上帝的全能，还有上帝他的旨意必定可以成就。以赛亚书第一章从一开头呢，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里呢，是把整个当作像一个法庭一样的布局。上帝是原告，犹大人是被告，先知是控方的律师，而邀请天地来做见证。那这其实是可以追溯到更早在摩西那个时候的一个传统了。摩西在生命记第32章里面呢，也是用天地来做见证人，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上帝将来在他们中间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先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用到一个典故。这里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十七节呢，就是对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控诉，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不认识真神，第二个呢是讲到他们虚假的宗教，在第十到第十七节里面讲到。第二到第九节呢，就先讲到他们不认识真神，这是呼唤不变的天地做见证，指控百姓怎么就变了心呢？这里呢，其实你看到先知讲到以色列民的时候是说我的名，对照到第六章那边讲到说这百姓啊，那是比较疏远的，这个我的名呢，想上帝称呼他的百姓啊，是跟他们比较亲近一点。可是这么亲密的关系怎么却变质了呢？这边再有百姓犯罪，在第四节那边开始讲到说他们犯罪担罪行恶败坏离弃藐视背向疏远，这是从最严重的讲到呢最轻微的。但其实呢，这边就是提醒给我们，一个人犯罪离开神了，他不是一次就发生，可能都是由来已久，慢慢产生的。从最开始的疏远背向，然后藐视神离弃神，到最后呢就行恶担罪犯罪，那是很强烈的了。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一个人他可能就在哪些上面开始来显示出来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变质了呢？比如说不喜欢聚会，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圣经，慢慢的呢跟上帝之间这个关系啊，也就量变就变成了质变，然后甚至抵挡神，犯罪得罪神。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再有这边的第二节第三节讲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可是我的百姓以色列呢却不留意。那里你看到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呢，他的遣字用字的厉害，骂人不带脏字的， 就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责备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牛马不如的。可是以赛亚呢，用那样的诗句表达了，那真的是很高超、很高超的。我们必须佩服哦，以赛亚先知他的文学的功力。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讲到百姓所受到的痛苦，这痛苦的来源呢，就是上帝屡次兴起外邦国家，以色列人的仇敌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被打到呢是体无完肤的。可是这边讲到说，他们屡次背逆，不断的受到责打。这里呢没有特别提到哪一个特别的事件。当然我们会想到呢，比如说那个北国以色列联合这个亚兰国，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呢，他们就来联合攻打南国犹大。这是在公元前的735年。另外一次呢，就是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就直接攻打南国犹大。那这些当然是以赛亚书背景里面也重要的事件，可是这边呢没有特别提名。可是就讲说以色列他们背逆神的话呢，上帝会兴起仇敌屡次来攻击他们，让以色列百姓呢不堪其扰，非常的痛苦。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的情况呢，以色列人已经是伤痕累累，从头到脚，这边提到说他们是从脚掌到头顶，还有从内而外全身都受伤，外面更不用讲了，体无完肤的，没有一处是完整的，而且无药可医。那边讲到说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伤口就挤干净，没有包扎，也没有用膏油来滋润等等，在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讲到。结果呢就是土地荒芜，城镇被烧毁，田地也被吞灭，一片就是荒凉的景况。这个呢其实是讲到是在离开我们今天已经270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天的人呢对这个情况都不会陌生的。因为即使说它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那个战争破坏之后的那个景况，一片荒芜，整个城变成一片废墟，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你把这个景况呢就带到这个2700多年以前以色列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景况。所以这边讲到说像什么呢，就是仅存锡安城。所以这边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里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葡萄园里的一般是没有草棚的，瓜田里面一般也没有茅屋的。什么时候有草棚，什么时候有茅屋呢？就是差不多收成的时候。这个草棚或者茅屋呢，就是做工寮，让工人来收割的时候呢，就可以中间休息，或者是呢，他们收取了这些的葡萄或者是瓜等等之类，先暂时呢就存放在这个工寮里面，存放在这个草棚的当中。可是旁边的通通都已经收完了，就只剩下这个草棚或者是那个工寮啊，孤零零的在那里。用这个来形容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城，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就在整个犹大国中间。所以希拿基利啊，他也讲到说，我来攻打南国犹大，把西西家王就围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好像笼中的鸟一样。而周围的40几个城呢，48座城，他通通已经把它打下来了。而这锡安城也是岌岌可危，再一下呢，把城就消灭掉。所以先知是讲到类似这样的情况。这里第九节呢，就是在那边哀叹说，要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留下一些幸存者，我们早就变成索多玛跟俄摩拉了。索多玛跟俄摩拉呢，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19章，讲到当时罗德他在那个附近，他在那个索多玛城里面，整个城里面呢是罪大恶极，他们的罪孽滔天，声音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自己呢就来要把他们给灭掉，所以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整个索多玛城、俄摩拉城通通都给灭绝尽尽。这是历史上面的一个典故，结果呢就变成先知书里面经常用到。所以你刚刚说以赛亚呢，当他讲到 南国犹大的时候，就说你们就像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像那样子的败坏。可是要不是上帝自己在那边保守我们的话呢，我们就跟他们一样，通通给灭绝掉。是上帝给我们稍微存留一点余种。什么是余种呢？就是一些幸存者。那这些幸存者要成为后来带领他们建立圣洁的国度的基本的人数。这边用到万军之耶和华，你要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啊，就用到一些的词句啊，就成为后来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经常用到。万军之耶和华呢，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称呼。万军是什么呢？这个军呢，它是一个复数，就比方说很庞大的军队。它可以用来指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讲天上的天体、日月星辰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天上的天使天君，这是灵界的，在上帝带领之下呢，要来完成上帝的旨意。第三个呢，就是指到以色列在军队。所以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讲到说，包含地上与天上，包含物质界的与灵界的，但是上帝都要借着他们来完成神的旨意，彰显出上帝得胜的大能力。这个万军的耶和华也经常被描述呢，是坐在约柜的上面基路伯以上，那个是他的宝座。但是这边先知在感到痛心，更是上帝更加的痛心。所以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呢，这段里面是把上帝就比如好像父母亲一样，他把悖逆的儿女完梗的不愿意悔改的，就送到法庭上面去，请法庭来责备他。那你看这个是何等伤痛的事情，上帝就想让这个痛心的父母把悖逆的儿女就送到法庭上面去。然后接下来第十到第十七节呢，讲到虚假的宗教。这里我们就讲到三个要点呢，没有悔改的献祭，没有意义的聚会，没有行动的祷告，都是上帝所深恶痛绝的。这段经文里面看起来呢，所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有献许多的祭物，有公绵羊的燔祭、肥畜的脂油、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等等，而且他们遵守月朔、安息日、节期等等，宣召各种大会，可是上帝都不要，甚至他们举手向上帝祷告，上帝也说你们手里面都满的是血啊，杀人的血啊，这上帝不要。所以这边是我们讲什么呢？是讲上帝，以色列百姓看起来好像宗教活动很频繁，献祭的礼物很丰盛，但是徒有外表的活动，却缺少内心的敬虔，这种宗教是上帝所厌恶的。百姓所应当有的呢，就是真诚的悔改。上帝所要我们的呢，就是表里一致的信仰。真宗教一定带来出自真心的敬虔，真的祷告也必定会带来爱心的行动。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那边，撒母耳也对扫罗王就讲到，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他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与占卜的罪相等，顽梗与拜偶像的罪相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接下来18到第20节呢，讲到法庭上面的辩论。这边呢，其实重点啊，更是讲到上帝的救恩跟拯救。这里边讲到神的救恩，百姓的罪孽虽然重，上帝可以把他们解除净尽。人的责任呢，就叫顺从，就必定得到生命。我也许这边呢，就跟大家特别看一下那个经文。那边说，耶和华说，我们来辩论。这个辩论重点不是在那边指责以色列百姓的罪，而是要上帝是怎么样的乐意把他的救恩就给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唱过一首诗歌，就是跟这有关的。我嗓子不好呢，不过还是跟大家就是先讲到，你 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他白如雪。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他白如雪。哦，不能再继续献丑了。不过你可以感觉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到现在还会背。甚至有一次呢，我离开教堂出来，一面沿着教堂在那边墙壁在那边走呢，一边就唱这首诗歌，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上帝看我们，罪虽像朱红，却要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必白如羊毛。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非常非常宝贝。因为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边。上帝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跟他们在那边责备的时候，一定给他们有出路，让他们罪得赦免，得到平安，得到完全的救恩。所以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啊，再读一下那个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里面讲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愿主这样子的信息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